就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一直处在那个清静的那个状态下，是不是就是说的，因为我持续就是很长时间处在那个清静的状态下，是属于断灭吗？
不做圣心，名善境界。善就是好啊，善境界就是好境界。前头的前提是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楞严经说的，参考这一句吧。这是楞严经的经解呀、啊。不做圣心，名善境界。这个话是楞严经的话，你看看楞严经经解就知道了。
老师，我明白了，我大概跟你分享一下，你看我分享的对不对？我刚才就好像是着了一个，就是就比如说一直在清净心的那个相里边，然后并把它去做了一个，就是对，然后就着在那个相里边了，然后所以您用这句话，然后让我去理解，就是不做圣心明善境界，就是不要去定义这些，就是若我就是着在，就比如说我觉得清净心。就是一直维持在一个清净心，就落入一个断灭的这种状态，就可能是我自己还是着在那个相里边了。你看我这样理解对吗，老师？
我都不是听很清楚，也听不很懂，不是什么落到相里干啥？这都是啥呀？我不是很明白。我不是很这样，能不能是大家都说说，让我也能明白明白？不是很清楚，我这。
我说啊，就是我把清净心，然后觉得是清净。
你觉得你这一段时间都很清净是吗？
如果是长时间处在一个很清净的状态下，会不会落在断灭的那个？
你是你自己长时间的处在一个很清净的情况下吗？
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
他们说的意思是，如果长时间的处在一个很清净的情况下，会不会落入断灭了？然后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他是长时间处在一个很清净的情况下。
老师也是没听懂，
啥叫一个清净的状态呀？
老师就说了，不能用名词去定义它。
我没说不能用词，我啥时候说了？在别处说的啊，不是现在说的，是在别的地方说的啊。
老师，那长时间处在清净心的状态下，会不会是断灭呀？
就怕这个我都听不懂，什么长时间处理清净心，
袁荣老师问你，那个清净心怎么是一个状态呢？
不是很明白，没有听很明白，什么长时间处理清净心，我就这都听不很明白。这都哪跟哪的事啊？啥状态啊？啥清净心状态？咋回事啊？这我没弄明白，没有弄明白这个事儿。哎，你们说我这能听明白，你给我一解释，我都也能明白。我说别的人解释解释也行，不一定非他自己解释。
描述一下那描
你
述。
们要是谁听明白了，你们给我解释清楚也好，这我也能了解。
你才是教
好
书
像是
记
你
官
听懂
呢，
了，
他天天
我
都
觉
是这
得
些词
你这
儿。
么讲，我觉得好像你听懂了。他的意思，你解说解说，我听听他啥意思，我听听。
现在他反正最近状态很好，这种状态很好的形容词就是清静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他们外道给人讲课会这么讲，他就是搞那个什么的，搞那个其他的那种的心理啊、上课呀、啊、之类的。
哦，怪不得呢，我没从那个角度考虑过问题，怪不得呢，这不怪他，咱们没有理解他说的意思，主要是。
因为我们祖师没有谁说过长时间的处于一种清净心的状态，或者你最近是不是长时间的处于一种清净心的状态，或者你没有处于清净心的状态，我们祖师没有说过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和标准呀。
哦，我们说的断灭见也不是你理解的这种，怎么处在清净的心状态下就是断灭了
那
呢？
断灭见是什么老师？
断，人死如灯灭，这就是断灭见。
现在不要说是长时间。咱就不用长时间这个概念，处于清净心的状态，就这个我都不是很明白，
对，
这具体是指的什么呀？什么处于清净心的状态是咋回事？
那可能就是长时间定的一种状态吧。
长时间你怎么定了？你定了你咋过来的？清净心是身心灵，
那谁定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是身心灵里头的那一套里头可能会这么说。
老师，那我刚才问你的时候，
你
你
长时间处于一种定，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是定？你形容一下，你具体的是什么？你怎么了？你是定？
就是一种很如如的状态。
很如如的状态？怎么如如的状态？你怎么过来的？
扇你一巴掌，你还如如不？啊？别人扇你一巴掌的时候，你还如如
清
不？
净心的状态和如如的状态，这都一样不好理解。
对，就是这个意思。
老师那个状态。
老师，那我刚才问你的时候，那你打出来的这句话是跟我说什么？
跟你说什么？这不就是这是经文说什么？
就是不做圣心哦，不做圣心明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解。
这个是说佛性，是说见性，从见性这一块说话。
哦，那我知道了，那我以后要从那个就是多从经典的这种角度上去思考和出发点。
如果是说佛教教义，自然是以佛经为准，佛教的经论为准。要是说禅就不以教义为准了。说禅要是这样，是以我们祖师的开示为准。说到心中心法或者说到禅宗，都以我们祖师的开示为准。因为禅宗禅也有好多流派，但是呢，元稹老人是明显提到禅的问题，我们就往元稹老人的禅学思想。老人如果不是心密的传人，就是心密的祖师，内部称传人，外部对传人的尊称就称他祖师。实际上在那边是传人，传的元稹老人呢，他是心中心法的传人。如果他不从他是心中心法的传人这个角度来看他，他就是个典型的禅学家。元稹老人的禅学思想还独树一帜。你要是对禅宗有了解的话，再去看元稹老人的开始，你就知道他是很有特色的一禅宗的一支。他这一支还跟其他禅宗的那些宗风截然不同。老人有自己独特的宗风。也就是说，假如他不是心密的这个祖师的话，那么他典型的禅学家，独树一帜，典型的禅学家了。老人的禅宗水平其实很高很高的。
原来我当时的时候去找徐恒志学法，徐恒志就是说元稹老人是大禅师。
对，大禅师没错。要假如他不是心密的祖师，是密宗上师，那么地地道道的大禅师，很自然的，难得一见的，多少年来难得一见的大禅师，禅学水平很高了，那禅学水平。但是现在有一段是新密的祖师，一般都不提了禅学的事了。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刚刚说元稹老人是禅宗风格，他是啥风格呀？我们没学过，您能不能说一下？
禅宗风格还啥风格？
独树一帜的，
独树一帜的大禅师。
独树一帜是什么？他的风格是什么？独特的风格是什么？
那好吧，你要说老人什么风格，那咱们我现在常用的一个名词就是元稹老人的禅学思想，就是这种风格。元稹老人的禅学思想，这就可以，这个话就可以代表他的风格了。
那有怎样的禅学思想跟一般的禅学思想不同？
一般的人能说自己有一个什么思想吗？老人就能。
啊，老师，我想问一下。
啊，您讲吧。
我是100坐以内的，就是打坐的时候，我的腰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打坐打得好，这个腰痛，是我的问题，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也是排出来的吗？
你别那样考虑，咱们打坐轻松自然，不拿捏，不用力。轻松自然的做好不好？
没用力，我就是挺把腰挺直，挺直就直直的挺着，但腰他的腰就痛啊，就是不是要停一下还是怎么样的？
不要故意去挺直，腰本就是直的，当然我们的腰它不是就像一个非常直的那一种，像个豆芽像不像？你看我们的脊椎骨那个脑袋算是那个豆瓣。它就基本上是并不是特别直的，是微微有一些弯度的呀。
有弯度啊？我是挺的。
不是我说的呀，不要故意弄得特别直，那样弄大概就是哦，不要说你这个难受，时间长了很可能都觉得那这个一用力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不要用力，轻松自然，你得注意这个轻松自然打坐，好吧？
轻松自然还有就是我打坐以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流鼻涕，就流鼻涕，那他打坐的时候流鼻涕，那用啥又动不了，那但他又流出来， 就搞得好狼狈，就不知道，我就用那个黄色的布擦一下，这样子会不会有不尊敬的那种？但是你也没办法，它流出来，那你不能停啊？
怎么不可以啊？我觉得擦一擦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不流了，又发冷又发热，好多好多那些来出来的，一个接一个，好奇怪。
奇怪，这都很正常，出现的现象都很正常。
哦，
这有啥奇怪啊？
哦，嗯，好像他一个接一个的那些不舒服的就反出来，都是正常的哦。
所有的人都出现吧？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这一类的现象，尽管表现形式各有不同，就这类现象大概都有。
那他可以慢慢他就会消失了吗？
别期望他消失，有这种形象他不你都应付过了，还有啥就把这事忘了吧？还研究他干啥？不研究他
了？忘了，我没办法忘啊，他存在呀，他确实是存在呀。
那你这不是还是想消灭掉他吗？我就说不要有那个思想，我消灭掉他。你有这个思想，其实是一种压力，其实你也没法消灭掉。
啊，这
就是想想吧，你思想里有那个消灭掉他那个思想，顶多如此而已。思想而已，你有办法消灭掉他吗？
哦，这样
你
让他自然而然，他痛就痛，不痛就不痛。
不解释，一解释，我觉得越离得越来越远。解释啥不解释？
哦。还有就是最后那个第六个手印啊，它不是要有要有一点距离的吗？有点
你说距离指的啥呀？
不是它第六个啊，最后那个印啊，不是有一点距离的吗？这手与手之间有一段距离，那就很容易就会痛。
你说哪一个有一段距离指的哪个？第六印？
对啊，第六个印啊。
第六个印，哦。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现在
想不起来。
念一念这个人的接法，我忽然我就想起来了。我现在是临时想不起来了。第六个
那个戚老师是那样，那个第六个手印，它不是分开零点六那个四个手指头分开零点六那个嘛，它容易碰到，是这个意思应该是。
嗯，对，这就不好把控，对，会碰到，可以把、
啊、
怎么去克服它。
你这一说我知道了，
啊、
现在我也能接上了。你说是这老是往中间碰这两边啊，
对，
加个布球吧，弄个布球加到中间，它就不碰了。
加个什么？
可以加的。
加什么？
加个啥都行。我为啥说布球？因为它软呐、啊，你加一个很硬的东西，时间长了你那手受不了。
哦，加个布，或者是加个布条，或者加个。
球，我说的是球，你加个条那么窄能行啊？它至少得有一指头宽呢、啊，宽度啊，它至少得有一个指头那么宽呢、
啊。一个指头啊？
啊，它你那一个小缝，就像很细的小缝，不可以的。它的宽度至少要有一个指头宽呢、啊。
一个指头啊？哦，我看它很近的。
是吧？知道不知道？
那可以，一个手机就
可以。那个缝隙的宽度，它得有一定的宽度啊，你不能挨在一块儿了。让它碰在一块不好啊。
嗯、对。
这个不好掌握的不在这儿，因为它可以加个不求。不想掌握的是你那个右手拇指要接触小指、无名指四个指甲，都要接触到这个右手无名指，右手拇指，左手拇指在右手拇指上按着嘞。右手拇指接触四个指甲，接触就行。你要是非要个啥样，那你更做不到。能接住就已经是很难做到了。
嗯，对对，就是你做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把那个心放在那个不要触碰这两个手指这一块上，就是觉得这个第六印有点不好掌握，就是你说是不是放那个什么进去啊，我都没听明白。
这个不就说关键地方了吗？没，它就是它的不好掌握之处嘛。讲的不就这个？
嗯，其实也不用这纠结这一块，反正不碰就好了啊，是吧？
没有这么说，说的是具体怎么接，这么你能接上就是很好了。没有模棱两可的说这样也行，不是这么，是说已经很好了，是这样讲的。我们说的并不是 并不是说凑合就行，而是说很好，非常非常非常合标准，是这样的。说的是很好，不是说的不是凑合。
很标准就不行，很标准还是不行，因为
我跟你说的就是很标准的。
因为他会偶尔会碰到，偶尔就会碰到，所以你就要觉知。
说的就到，那已经解决了呀。加一个东西还能碰到啊？加个，你比如加一个布做的球，你可这能还能碰到啊？那个解决了，能加东西，它不就解决了这问题？碰不到的，可以加东西还能碰到啊？
哦，加个东西进去是。
哎，那个解决了。我们说的不是他。
嗯，好。
说的是。右拇指接触四个支架，说的是这个。
哦，好，好的，好的，好的。我觉得这个法门挺好的，但是呢，有时候在生活中呢，有时候你早上没打坐，你没打够两个，你就早上没打，然后到晚中午到晚上，有时候呢就哇，好好赶时间。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就12点后，就是不是不当？不当今天的事了，
没听懂，你再说，我听听啥意思。
就是12点，这晚上12点，就有时候要做事，一下子，哎呀，回来打坐就不够两个小时，就不够两个小时，就比如说、
啊、这样，那你说这个话，按我的意思说吧。零点那个点儿，咱就卡准这个，因为这是个界限呢、啊。零点前头是前一天，零点后就是后一天，下一天了、啊。咱就用零点这个点儿，就卡这一点上。我跟你说啊，你听着啊，
那就
你我还没说呢。
哦，
你不听啊？
哦，
入座在零点前，起坐在零点后，两个小时。那么这是一座，算到前一天也可以，算到后一天也可以，你愿意算到哪一天算到哪一天，这是一个说法。再一个，零点，就零点前入座，零点后起座，打了4个小时，那么这2天可以每天都有一座，不管你这个靠哪边近哪边远，不管这个，你比如说你是11点59秒上座，
嗯，
差一点就零点了。11点59秒上座，这样你坐了4个小时，那也是2边一边一坐。如果这样坐了2个小时，你还可以算到前一天，不一定非要算到后一天。那后一天站的时间肯定很长了，前一天只站了1分钟或者1秒钟，或者1分钟吧，咱就说分吧，不说秒了。前一天只站了1分钟。后一天那就站这样的，那这就是1小时59分，就站了这么长时间，那也可以算到前一天的，不是非要算到后一天。由于你是跨零点的，这个叫什么呀，叫零点界限并不严格，就这么说话。什么叫做零点的界限不严格啊？刚才我跟你解释，这个就是，这就叫做零点界限并不严格。
哦，我就是有一次，我就说差半个小时就到12点了，才过2个小时，我就想都不知道当不当一，所以你这样说我就明白了，谢谢老师啊。
哎，戚老师，就是刚才讨论的这个六印，你说到第二点那个关键，就是说我本身应该是要求，就是说要右手的拇指要接触到那四个指甲，
不管接触了多少，至少要接触上。
啊，
这个是确实是有点难度的，你轻松自然的，你多试试，多试试啊。
但是呢，我不一定说这个现象不一定全部，但是我发现有的现在就是说根本就不讲究这一点，把四个直接一钻，直接钻到手心里就算完，这样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说的右手的拇指，接触四个指甲，有接触就行，应该很容易听懂的呀。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转进去就行。我说的是你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啊。
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发现现在有这种现象。
什么？
就是这种现象就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直接把这个四个指甲钻到手心里算完。
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啊。 你还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是就是说同意这个观点，就是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应该接受这个四个直接尽量的。但是我发现有的直接不考虑这个问题。
那你说啥？按你的发现这个位置，我们也跟着他不考虑，你啥意思？
不是，这我一强调这个事情，他们就说说你太拿捏了，我们不能拿捏。我说那要求的是叫接触。
他这么一说，你就也跟着他不拿捏了，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要
是顶多说明他不听你的话，他不听你的话，那你啥办法呀？不要说是你，我在那个地方跟他这么说，他不听，我也没办法呀。也就是说不说在咱，听不听在他，咱们能强制要他怎么样啊？他就不听，你怎么个办法？不要说这个，乃至于学不学新中心法，乃至于信不信佛，都是他个人的自由啊。你没法强调他按咱说的办呢，没法强制他按咱说的办呢。但是哪一个东西正确，咱知道了，咱就要说，说不说在咱，听不听在他。我说这个，你能知道这个？
我明白，因为我都说，我说这个首先那个齐老师说过，老人都是用上界来接触的，当然我们都做不到，都很难。那这个。大拇指能接触到就可以了，尽量。但是这是你说的，那也没办法。
说不说在咱，听不听在他，他不听你啥办法啊？他认为他的正确，乃至于他没有发生这个现象，就算发生了你也没办法。乃至于他不但不相信咱们，他就不相信老人，咱们也没什么办法。有办法吗？我就不相信老人，你有啥办法？咱说话岂不是更没有力度了？他不相信咱也没办法。只是咱该说的要说，不能因为他不相信就不说。听不听在他了，咱管不了他听不听。当然，说张还是要说的。
啊，好的，齐老师，
我觉得是有责任说，这是个责任的问题。完成咱的责任了，其他的咱就不负责了。该负责的不负责，不该负责的咱就不负责了。听不听？那在他那是不该咱负责的，他不听咱就不负责任，他不听拉倒，这有什么办法啊？
好的，齐老师明白了。啊，齐老师，那个陈师兄有个问题，我念一下。好，哎，请教老师，坐上有时忍不住要咳嗽，可以咳出来吗？
咳出来，当然，不咳出来咋办呢？堵在那不很难受啊。
好，听到了，齐老师。哦，齐老师，朱师兄有个问题，我念一下。齐老师好，早上起来是先打坐再洗漱，还是先洗漱再打坐呢？
先洗漱再打坐。
好，后面还接着问，刚打完坐不能洗冷水，洗温水可以吗？
可以。
好，齐老师听到了。
喂，你好，齐老师。
你好。
我刚才听你那个前面一个师兄在说，白坐里面的第六印。就是那个无名指跟那小指，那两个手的四个指甲，那个大拇指右大拇指完全压不完呀，怎么办？
就是要压完，就是指甲有接触就行，压不完就不压完，接触指甲有个地方，接触
我只要能那个大拇指能接触的四个指头都能接上都行是吧？
你为什么误解呢？我说的四个指甲，你为什么误解为指头呢？
哦，指甲这么高，
那个指甲跟那个右拇指有所接触，只要挨着就算。
哦，好，
不要求你压满，你压到哪压满，不要求那个压满，能接触上就算。
行，我就说压住时间长了，这个手很就麻木了。
啊，轻松自然的接触，我说接触，用接触这个词儿，就是轻松自然的，而不是要用力压的，不用用力压，不要用力压。
好，懂了，好，谢谢齐老师，没有了。
好，李明师兄有一个问题，我念一下，齐老师，我打坐修六字明的时候，我坐的位置挨着别人了。他们喊我挪了挪屁股，但是腿还是盘着的，手也没有散，算一坐吗？
坐，你是跟大家在一块打，要不跟大家在一块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的疑问就是说双夫者平坐后面祭高，也就是说双盘的话就是不要垫那个坐垫儿是吗？
哪叫不能垫坐垫啊，平坐在坐垫上不也行吗？
那这个后面祭高是什么意思呀？
哦，你说你垫坐垫必须把那个前头的腿都搁上坐垫底下呀、啊、你都所有的都在坐垫上头不行吗？不也是平的吗？哪说不能垫坐垫了？
那这个后面祭高我还是不太理解。
这不是跟前头那个话说了，他是接着前头的话说了一个后面祭高。前头说是单腹，单腹但是但臂后高，无需平坐。这说的单腹啊，无需平坐后走句号，是个句号不是啊？不是句号，标点符号有问题。
啊啊，我把它切成
能改能改，
切成单
腹平坐，无需平坐能改成句号不能？前边说单腹，后边说双腹。
哦，看到了，可以改成句号。
对，你改成句号。
嗯，
就你圈住这个改成句号。对对对对，
啊、
这是说的这个单腹。要是双腹呢，是平坐，后边就不能高了。单腹后边高，双腹后边不高，不能高了。
对，就是说单盘的话，后边一定最好要做一个坐垫儿。有几寸高的一个坐垫，然后双盘的话就不用垫坐垫了，是这意思吗？
你刚才就这么说话，我就说坐垫干啥事啊？你就是双盘都在坐垫上，它不也是平的吗？
哦，不是那个坐垫，我可能没有那个讲清楚，那个不是咱们那个禅堂里边一般的是那个禅凳上有个大的一个坐垫，然后上边又一个小坐垫嘛。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是不是双盘的话就不用垫那上边那个小垫子了。
哦，不垫不垫小的。对对，是的是的，不垫小的。
哎呀，那我哎呀我就是打完这个摆坐了，然后又打了千坐的，今天是55坐，就一直双盘着一直垫着那个小垫来着。
也没关系，你垫的都行，要不垫更行，要你试试，不垫比垫要舒服的多，你试试，是那回事不是？
哦，
你试试，哦、不要垫你试试，你单盘垫了舒服，双盘垫了不舒服，还不如不垫好呢。你要不你试试？
好的，明天早上我就试一下。
啊，你就试一试，对。
好，谢谢老师。
还有那个齐老师后面还写了那个，又说又不许挂脚坐，很多人也不明白这个挂脚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挂脚坐是不是就是我们正常我们坐到这种我们这种椅子上，放着下面四平八稳的，这就叫挂脚坐呢？
那个腿不这着不着地儿，在这挂着，就这就是挂脚坐。
啊啊，
那个脚不在那挂着吗？你看是不是？
哦，双脚不落地。哦哦哦。
不落地在那挂着，不就挂脚坐呀？
哦哦，前面他是说这个高6-7寸这个地方，就是按咱们现在比例，不是说20公分左右吗？这是不是再高了就不合适了？还是也不要紧这一块？
大概这么正好，这6-7寸的时候正好。
啊，
但是你要说固定多少，也人也都不一样，你试一试哪一个高度合适，大概是6-7寸，哪个高度合适就定哪个。人与人不同，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
就是我在
你坐垫，自己家里那个坐垫必须就有必要非常搞一个非常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别人，有必要找适合你的。
哦，我理解，我是说那是大小这个数，他们有的说那比如说很高的那一种，很高的个头很高的，可能是我看他们说根据身高嘛，超过这个数了，超过这个6-7寸了都，有的是。
不是根据身高，根据你坐的最舒服。
啊，
你就去试一试，那哪个高度最合适就用哪一个，没有不是个死的，不是个死的数字，人人都不同，不可能完全一样，都不相同的人，就是你不一定都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双盘的时候，我就是原来是先右脚压住左腿，然后呢再把这个左脚搬到右腿上，然后这样吧就没有问题。后来我说要不就，有时候我就说换一下吧，那个 然后那换了以后啊，就是左脚压这个，先左脚压右腿的话，然后再把右脚搬到左腿上，然后就是那个右腰就疼的呀，酸疼酸疼的受不了。就这个情况，
打上来吧，人与人都不相同，别人可能可以，在你这可能不可以，这不是死的。
啊，那我就是
打上十颗你就打上半，好吧？
啊，那我就不用换了是吧？我就不疼就行了。然后这样先右左压右，就右腰就疼的不行，我就不要这样做了是吧？
是啊，适合你的就行啊，不适合了何必要做了？
那是不是说明我右腰有问题啊？那我要是先右压左，那左边腰就不疼啊？
咋合适都行，你这两边都能用也很好，都很好。只能用一边也都很好，适合你就行。你说你想锻炼锻炼，原来不行把它锻炼的行了也可以去锻炼锻炼，你试试，别勉强，别弄了非常勉强的事，就不用那个，轻松自然，好吧？
哦，行，好，谢谢老师。
喂，齐老师。
你好。
刚才我听见前面那个师兄他在说那个坐姿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我是弄两个垫子，因为我的腿是做了手术的，也没法爬，我就把那个两只脚交叉一下，而且那么交叉的坐也行吧？
也行也行，
可以哈。
都没有，都不是死的，根据人的情况不同是不同。你说你做过手术，行了，那你这当然要照顾你这个手术了，他哪有不行的道理？
哦，
没有道理，
就是。我就是刚才听他就说，因为我就是就弄两个垫子，把因为垫高一点才坐得了，就两个垫子垫上，最后的把两只脚交叉，就交叉的那种坐姿。
详细的描述哪有不行的道理啊？
好好好好好好，知道了，谢谢冯，谢谢齐老师。
哦，彭师兄有个问题，齐老师我念一下。
哦。
啊，齐老师好，我今天本来给打四印的，但是快打完了才发现今天打的是二印，我需要重新补一座吗？还是下次别打二印的时候打四印？
行，我不用补一座，你下次那个啥，你想补补了当然好了，要是没时间了，现在已经九点多了，不补也可以。
好，听到了，齐老师。齐老师，王师兄有个问题，我念一下。齐老师，请问打坐的时间是哪个时间段比较好？
都可以，他就是好坏有差别，我们也不在意这个差别，不在意这差别，都可以。
好的，齐老师听到了。
对，就齐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前世的自己跟今生的自己，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同一个自己，今生应该就是自己前世的一种执着心或者是业力的一种相续，然后其实今生又是重新组合在了一个四大假合的身体里，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我觉得这种
有道理，你讲的，你说的有道理，
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无自体性的一个东西。
你这个理解不深刻，深刻的理解是本来无我，多利索，一句本来无我，你看多利索，利索不利索？你觉得？
对对对。我就这个感觉，其实没有一个严格的，就没有一个我。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
啊，你好。
齐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我是灌过顶的，然后如果说灌了顶之后做过一些有损戒体的事情，就是我们心中心有没有额外的忏悔方法，还是说就好好打坐就行？
你这两种说法我都没有听到过。
啊，我们那个不是很乖，不是很乖的那一种。
不是很乖啥意思啊？
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想问一下新中心，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额外的忏悔方法？
没听说过，
我就好好
这种方法都没有，你这种说法都没听过，什么叫忏悔方法啥都没听到过这事儿。
好吧，就是觉得自己
没有听到过你这种说法。
那
你说的额外的忏悔方法更是没听到过，不额外的都没听到过，额外的咋还能听到啊？谁听到过忏悔方法这个并不是额外的，忏悔方法听到过没有？连忏悔方法这词儿都没有听到过，还额外的，不用额外都没听到过。
对，往后打坐吧，不管那些了。
你这个问题以前还有关于
你说，齐老师，你说
这个问题本身以前好像遇到过，由于老人开始没有具体说怎么这个忏悔方的事，所以说没有你所期望的明确的答案，好像没有。
现在我觉得我应该保持的心态就是先一心打坐吧，然后就是多的事情就然后用那个观照念头来对峙一下，这种想法可以吗？
不吧。
好，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有个病，病了一年多，一打坐半个小时身体就全身痒，我目前在治疗，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这种情况后面会慢慢好吗？这个病确实
未必，那得看你治疗的情况。
好好好的，老师听到了。齐老师，我还想问个问题，明心和见性，我虽理悟见性，但我不知道明心和见性的区别。
那我们这明心见性还有打开本来什么什么，在我们这都是说的同一回事儿。要假如别处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把明心和见性分开讲，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我们这不分别明心和见性有什么区别。
好的，确实我听到了。